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，我们的网址是 www.livingwaterstudio.net LIVINGWATERSTUDIO.NET， 请继续收听。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脚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。主内弟兄姐妹，网络上的朋友，欢迎收听丽文给您主持的清泉甘露。我们这会儿要查考的是创世纪，有关亚伯拉罕的晚年，以及以撒继承亚伯拉罕成为神所拣选的人这一段。这一小段经文是记载亚伯拉罕生命的结束，以及神的祝福如何转移到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。这件事情在今天所要研究的经文《创世纪》25章第1节到第11节，《创世纪》25章第1到第11节，让我们稍微留意这件事。它的记载实际上是没有按照时间次序的。接下来以撒的两个孩子雅各和以扫出生的事，从读者读经的角度看来，好像是发生在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的事情。但是其实亚伯拉罕在175岁才去世，而雅各和以扫却是在以撒60岁的时候出生，当时亚伯拉罕是160岁，还记得吗？他在100岁的时候就生了以撒。因此亚伯拉罕有幸可以跟他的孙子共同生活15年的时间。让我们先把要研究的经文念一遍吧，创世纪第25章第1到第11节，请我们翻开圣经。这段经文这么记载：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，名叫基土拉，基土拉给他生了新兰、约山、米旦、米甸、伊施巴和舒亚。约山生了示巴和底旦，底旦的子孙是亚舒利族、利都士族和利乌米族。米甸的儿子是以法、以弗、哈诺、亚比大和以勒大，这都是基图拉的子孙。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，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，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。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，亚伯拉罕瘦高年迈，气绝而死，归到他列祖那里。他两个儿子以撒、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，这洞在曼利前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，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块田。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都葬在那里。亚伯拉罕死了以后，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，以撒靠近比尔拉海来居住。好，我们读到这儿。 我们看第一节，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，名叫基土拉。第一节说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子，在历代志上第一章第32节呢，称基土拉是妾，这是在亚伯拉罕晚年的时候娶的。由始至终，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妻子，就是撒拉，夏甲或者是基土拉都是妾的地位。我们无从得知亚伯拉罕和基土拉什么时候结婚，不过根据所使用的一些动词，似乎意味着是在撒拉死了以后才娶的。所以实际上呢，这里应该是这么翻译，就是亚伯拉罕娶了一个妾叫基土拉。那么第二节到第四节这里记载了基土拉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六个儿子。很明显的，亚伯拉罕在以撒出生以后仍然保持着那返老还童的能力。如果撒拉死了以后几年亚伯拉罕就另娶，那么当撒拉去世的时候就是127岁，亚伯拉罕就是137岁。亚伯拉罕离世的时候是175岁，因此我们可以这么推算，就是亚伯拉罕可能在撒拉死了以后的38年之间娶了基土拉，在这三十几年间呢生了六个儿子。第五第六节记载，这六个儿子都在亚伯拉罕去世之前被打发离开。无可否认，亚伯拉罕疼爱所有的儿子，正如他对以实玛利所做的，打发他们离开，走之前送给他们财物，这是为了建立以撒成为真正的继承人，所以必须履行这个步骤，因为这些儿子不能成为承受应许者的威胁。这里要提到的是米甸，米甸是亚伯拉罕六个儿子里头的其中一个，那么他是后来与以色列人为敌的米甸人的祖先。以色列人又是谁呢？以色列人就是以撒的子孙了。亚伯拉罕另一个儿子舒亚，很可能就是约伯的朋友舒亚人比勒达的祖先。在这几个儿子的名字当中，他们的后代有部分是可以确认为位于约旦河东叙利亚，也就是阿拉伯沙漠地区的，像示巴和底但这样的部落，以及米甸，都是亚伯拉罕透过基土拉而来的子孙。也有其他人居住在示巴地方、底但和米甸的地方，但是这些其他的人却不是出自亚伯拉罕。无论如何，我们看见神真的使亚伯拉罕成为多国之父。
深切默想，彻底遵行，清泉甘露伴你同行。
在第七、第八节记载亚伯拉罕的死了。亚伯拉罕175岁离世，圣经形容他寿高年迈。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开始，直到亚伯拉罕的时代，人类平均的寿数一直在缩短。亚伯拉罕在当代算是长寿的人， 这明显是神特别的祝福。他75岁离开哈兰，整整再活了100年。正如神在创世纪第15章15节应许他说，你要享大寿数，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，被人埋葬。第八节说他归到他列祖那里，这不是指他的埋葬，而是指他的离世，灵魂度过到来世的一种表达方式。这里简单的几个字就很清楚地带出早期人对灵魂不朽的观念，同时这个观念在创世纪第15章15节神自己亲口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呢，也提到，就是神说你要归到你列祖那里。可见呢，这种灵魂不朽的观念不是迷信，而是事实。亚伯拉罕死了，他还没有真正看见神的应许全部的成就，至少他离世的时候，迦南地还不是他做主人，而且他至多也只看到第三代子孙，也就是以撒的两个孩子雅各、以扫，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样多的后裔这样的应许，他并没有亲眼看见。但是他死的时候是对神有信心的，他是带着信心而死的。希伯来书第11章第10节、第13节到第16节，希伯来书11章10节、13节到16节记载了信心伟人如何信靠神。那里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是的，他们是存着信心死的，死的时候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可是他们仍然是对神有信心的。亚伯拉罕死了，他的两个儿子以撒和以实玛利把他葬在麦比拉洞，那是第9节到第10节的记载。这个洞就是亚伯拉罕以前为撒拉买下的，那么他死的时候两个儿子为他埋葬，可是基图拉的六个儿子呢，似乎是没有参与在这件事情上面。被埋葬在麦比拉洞，正如后来雅各和以扫也为以撒所做的，后来雅各的子孙也为雅各所做的，就是把他们都埋在麦比拉洞，他们都在仰望神的应许和祝福。他们埋葬在麦比拉洞，就表示他们看神的应许是真的，神要把迦南地给他们，他们将来是迦南地的主人，因此他们被埋葬在麦比拉洞里。虽然死亡似乎是威胁着世世代代，但是一个有信心的人，死亡改变不了神的应许和计划，分隔不了神的爱。神的祝福对于信靠他的人将延续下去，一代又一代。第11节记载了关于以撒的重要事件了，这里说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。我们看见几件重要的事在第11节。第一呢，就是神祝福以撒。我们必须把这个声明，这个神祝福以撒这件事情连接到创世纪12章第1到第3节。在那里，创世纪12章第1到第3节，神对亚伯拉罕最早的祝福和应许，就是神要祝福亚伯拉罕。 在这里现在是25章第11节，神祝福以撒，这个祝福传递给以撒，因此亚伯拉罕的神呢，已经成为以撒的神了。这就是第一点，神祝福以撒。第二点呢，这里提到以撒靠近比尔拉海来居住，还记得这个名词吧？神曾经在比尔拉海来听到夏甲的苦情，并且拯救夏甲。以撒在等待利百加的时候，也曾经在比尔拉海来默想。以后呢，我们还会研究到啊，以撒在比尔拉海来这个地方呢，为他那个不能怀孕的妻子祷告。所以我们看见以撒呢，住在这个充满祷告果效的地方，这个能够遇见神的地方，而神也确实祝福他。所以这节经文让我们看见神的祝福的主题非常的显著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属灵功课是，亚伯拉罕凭着信心，借着送走他所有其他的儿子，确保祝福转移到以撒身上。虽然亚伯拉罕的寿数有限，终究要离开世界，但是神的计划透过以撒延续下去。这让我们看见，人虽然有限，但是神是全能无限的，神不会忘记他的应许，神也会亲自成就。今天也许我们为着一件事在迫切地恳求神成就，也许是为着一个家人的灵魂得救祷告了很久。如果我们深信神已经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那么即使在我们有生之年没有机会看见神成就了我们所祈求的，但是我们离世的时候依然可以相信他必保全我们所交付他的。感谢主，世界上没有一件的委托能够比委托在全能主的手中更稳妥。让我们把信心和希望寄托在神的身上，而不是会改变的人事物。我们下一集再一起研究。我是丽文，再会。